是为什么看不出。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说耶稣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一起走路，一起讲话，但是呢他们居然没有看出那是耶稣，一直到后来才认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我今天讲的是其实不只是这方面，我希望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看出神在你生活上面，神在这个世界上，神都在掌权，都在带领。你可能看不出，你在这教会，在现在，如果我们你是一个外邦人，甚至如果你是基督徒，但是没有信心，你没有看到上帝在这里，你也没有听到上帝在这里。但如果你有信心，你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不仅是在现在，包括你得癌症的时候，包括你喜欢的球队输球的时候，包括跟妻子要离婚的时候，在任何一件时候，我们有信心，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而且看到上帝的奇妙。不是说用我们的肉眼，是凭着信心，因为神无所不在，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其实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结果居然没有看出来不知道是他，也不稀奇。我们会看错，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找东西，你找半天找不到，到最后发现其实你已经看过那个地方了，原来就在这里。可能有一些因素叫你在看到它的时候没有看到，也有的时候那就更普遍了。不仅是看听这个，如果你是科学家的话，或者你是犯罪学者的话，你大概多多少少也都知道，有这个隐藏的，有遮盖的，有欺骗的，这些都有。最普遍的，你坐在教会里面听到，听了一个钟头，你什么都没听进去，你一直在想，昨天晚上电视节目，就你明那个都进去了，你眼睛也没有瞎，你都没有听到。就是你吃饭食不知味也常有的事情，对不对？你在吃一个东西，也吃下去了，也消化了，但你不知道你在吃什么。那更还有很多很普遍的现象老公跟老婆讲话老婆讲了很多遍他都没有听到，你真的跟我讲过了没有秘书讲的马上就听到，或漂亮秘书讲的马上就听到了，没有听到也会捏造出来。也有其他的，你会听刚好相反的话，对不对？就是诈骗集团妈妈，你真的以为然后会一笔款去，结果不是。就我们的五官不一定可靠，我是说学者嘛，特别是哲学家常常问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我们的确经过五官经历了，但是我们却误会了。有的时候没有的事我们又以为有。实际上不信上帝的人通常都会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搞错了，根本没有上帝嘛。结果我们觉得有上帝，我们认为有上帝，上帝拿来看看，我们也承认，因为圣经也讲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知道上帝，就我们不否认，基督徒一点都不否认五官的重要，我们不否认视觉、听觉、嗅觉，这重要的而且是可靠的，因为不因为别的，只因为这是上帝造的。我说不因为别的，因为别的所有的因素如果你念什么康德或者是那个哲学上的认识论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看到、所接触、所经验的，那最多也只是现象，本体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真的知道了这个东西呢？那也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有人说我们不晓得，各位对不起，如果你不是学哲学，觉得是神经病问题，就你怎么知道你存在呢？但是学者也会说学者的答案我跟你讲，那个年轻人都很喜欢卖弄这种答案好像很有深度，其实他也不懂。你怎么知道你存在呢？因为你问这问题你就知道你存在，因为我思或者我怀疑我就知道我存在起码你还能够怀疑，那怀疑是真的，就表示怀疑的主体也是真的。好，对不起，我们不讲这些神经病的问题了。现在耶稣在旁边跟你讲话，这是以前门徒都认识的，就 没有认出来，这怎么回事？好，我们现在是包括你平常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会不会听到有人做见证，而就像刚刚黄牧师有讲嘛，主对我说，可能你也会问，怎么主从来没对我说过？哦，我看见一个异象，怎么有人说我怎么从来没看过？各位，我承认一件事情，主对我说，很多人说这种话根本不是主说的，是他自己编的。我不知道黄牧师刚刚是不是编的，对，有的根本是编的。主对我说你要嫁给我，其实是编出来的，就是主对我说你要把钱放到我这边，那是骗子。这种很多，我们必须说在基督教里面也很多，有的时候是存心欺骗，有的时候是一厢情愿，有的时候根本是就是自我心理催眠，那个都是假的。那个替天行道，假传圣旨，这是很可恶的罪哈，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但是也我们也很清楚，起码就我来讲，就基督徒来讲，主的确在对我们说话，主借着万事万物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最重要当然是透过圣经。可是你没有信心，你也一点都不觉得，你根本不觉得，你觉得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是主对我说话吗？也许就是我跟我们很多人魂游向外，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事，平常生活中也常常如此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位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这位上帝的又真又活，有的时候也透过他所造的五官让我们知道他的又真又活。包括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始讲，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基督徒哈，不是一种所谓的唯灵论 （spiritualism） 或者唯心论 （idealism）， 也就是说物质不存在，或者我们轻看这些东西。我已经讲，因为上帝所造的，包括我们的五官都是美好的，也都是真实的，物质世界也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承认那个是真实的。而且很重要，耶稣的真实有人亲眼看见、亲手摸过，那是真的。那我们今天你就说那没有用嘛，那是别人讲的，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但当我们信靠上帝的话，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时候，我们也真的知道这件事是真实的。那这个就不只是这方面，如果你要再推，还有一个就是圣餐，你吃的喝的是不是真的是耶稣的肉、耶稣的血？然后这有很多的争执，我们也不去谈。我们要讲的就是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不仅是不是又真又活，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又真又活的。好了，再过几个礼拜就是复活节。那我今天其实重点不在讲这里，但是我要用这里，引申进去。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复活呢，当然是先有妇女去告他，他们不是去迎接耶稣的。各位，没有一个人有信心耶稣复活了，包括莫大拉的玛利亚，不是只有那些男的门徒，没有一个有信心。妇女去坟墓是去告他的尸体，并不是期待他复活来迎接他。好，结果他们碰到了耶稣，然后碰到耶稣他们就回来，就把这些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24章第11节，路加福音24章11节说啊，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这也是很有意思，上帝的确叫聪明有智慧的受到了羞辱，神的确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在罗马人和犹太人的法律里面，女人的见证是不可靠的，所以没有 female witness， 没有女性的见证，女人的见证不可靠，因为女人歇斯底里这是假的，一下就受骗了，不是真的，对不起哈。甚至各位姐妹不要生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复活的见证的时候，没有提到一个女人。耶稣复活以后，显给12个使徒看，显给一时显给500个弟兄看，最后也显给我看， 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女性。保罗讲这个不是不知道这些事，保罗只是循犹太人的传统，不提女性的见证。但你说那上帝或圣经或基督教轻视女性，一点都没有。男女是有别，老少长幼是有序，但是上帝都恩待，有人这方面有优点，有人那方面有优点，没有一个人要骄傲，也没有一个人要绝望。耶稣复活的见证的确是妇女传出来的，神仙显给他们看，但是显给他们看，使徒不相信，那彼得就跑到坟墓去了，但是看到是空坟墓，就很稀奇。在也同样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讲到说，彼得主显给彼得看，但这件事除了这句话以外，任何地方没有记载。在那天早上，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耶稣，只看到空坟墓，看到细麻布的衣服绑好了，但捆好了，没有看到耶稣。看到耶稣的头两个男人是以马忤斯路上的，而这两个人在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然后在谈论。那谈论的时候呢，十五节，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请原谅哈，我实在不喜欢讲这些学问哈、文法哈。不过这里稍微提一下，我是希望圣经尽可能翻的照字面翻，尽可能的直接哈，不要讲的婉转，因为上帝一定有他的意思。这里我们中文翻，他们的眼睛迷糊了。有人一定有英文本的，英文是说什么？我想他们的眼睛被迷糊了，他们的眼睛被封住了，让他们看不见。后面讲也是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这里当讲到上帝的主权，上帝要你看见就看见，要你不看见就不看见。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谈那方面，但是我们肯定的是，我们想为什么你没有看见，为什么你没有看到，然后他们不认识，没有认出来。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过来了，耶稣问的也是很奇怪，耶稣应该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耶稣要他们去想想你们谈什么事，很生动。各位，这离耶稣死才三天，就是星期五耶稣死，星期天耶稣复活的，然后他们在谈。我不愿意让任何人伤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家人刚刚死，如果刚刚死，传说他又活了，那很恐怖的事，全家就在那里讨论啊，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走路彼此谈论什么事，他们就站住了，脸上带着愁容，他们不走了，站下来了。我们有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讲话，有的时候我们一边吃一边讲话，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是好像觉得很重要的时候，我们筷子就放下来，就不能一边吃一边讲话，什么事都不做了。有的时候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讲话，有的时候如果很严肃，我们就电视也不看了，就在那里讲话了。好，他们很严肃，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带着愁容。好，这个事情我就先停下来了。后来他们跟耶稣一直到了村子里，然后进到房子里了。进到房子呢，他们就吃饭了。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就是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这才认出他们。各位，我想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照我从圣经来看，耶稣没有改变，是他们眼睛改变了。耶稣有过改变，但那个改变也可能比各位在座的姐妹你们整容啊，我没有说你们真的整容了，但是假定了哈，你们今天早上出来化妆，有的时候也差不多一层皮了哈。我们 耶稣的变相，包括在登山变相和在这里的改变，从一个角度来讲，比各位小姐你的整容恐怕还少，因为你就在登山变相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彼得门徒本来睡着了，睡着后来看到耶稣，那时候已经变了，但是他们就认出他来，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特别，他们就认出他来了。在这里呢，就是你没有看到耶稣有任何改变，哦，他们就哦，原来这是耶稣，这才认出来。哎呀，这真是有点像我们中国小说一样，一认出是他就不见了，对不对？中国小说里面那个一个漂亮的小姐一认出啊，她就是就不见了，因为是个狐仙嘛，啊，对不起啊，就是中国小说里面讲这些都是表示那是虚幻的，或者那是个鬼啊什么事情哈。耶稣没有改变，耶稣昨日今日到永远没有改变。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承认一件事，我们不断在改变，我们对他认识越来越丰富，希望如此。你对他信心越来越大，你越来越知道他是独行其事，他蛮有智慧，他做的你越来越稀奇，越来越肯定，越来越阿们，你的生命也越来越刚强。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在你每一次的刚强，每一次改变中间，常常也有一个认不出的阶段。那个认不出的阶段，其实就包括耶稣从死到复活。耶稣死，他们就说这是不可以发生的，这是彼得讲的，这是断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他们非常的困惑，然后因为耶稣的死还没有死的时候，因为耶稣被抓，他们就已经都跑掉了。这对他们来讲难以接受，就这是一个认不出来的时候，我的主怎么会被罗马人抓走？我的主叫海静了就静了，甚至在罗马人抓走或者是那群官兵抓走他之前，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找谁？我是。他们就统统倒在地上。甚至当彼得拿出刀来砍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的时候，耶稣还行了神迹把那耳朵愈合了。那么当罗马人要来抓他的时候，各位，那就跟我或者是跟我一样的人大概十个八个要去抓李小龙，不可能嘛，啪啪啪啪打，我要你抓木墙我也抓不了嘛，啪啪啪啪就会打到地上去了。耶稣哇，一百个兵，一千个兵，一万个兵能够动毫毛吗？耶稣说住啊，通通站住了不动嘛，木头人，我们以前叫这个游戏。耶稣说倒，他们就都倒了。各位，我刚刚是把那个什么故事穿插在里面，可讲到圣经可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们也不信主的也觉得哎呦那恐怕不是真的，信主的也觉得大概是真的，不过那是故事圣经上的真的。在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事，就你还没有认出耶稣，你没有认出圣经里的耶稣就是今天你的耶稣，他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我常常喜欢讲，我不是故意故作惊人之语，在庙里上帝也在，今天可是真的实现了，这是一个庙。就国有财产局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庙，这是一个事。各位不稀奇，在庙里就有教会。当被掳的人在巴比伦的时候，在波斯的，在祭偶像的地方，有上帝的教会，有上帝永远的权柄在那里掌管。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那要有信心。那后来他们怎么认出来了？怎么晓得了？我们还是说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需要认出上帝在掌管，我们需要认出这位上帝，全能的上帝在我生活中。我们承认不是用肉眼看见，如果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异象，我们也不追求那个异象，那么我那种肉眼上看到的那种看到的常常失败的也很快，因为他忘的也很快，等到那个异象没有了，他就马上就忘记了。我们需要是圣灵把那个确据放在我们心里，那风雨任何东西不能动摇的。好，我们先讲为什么没有看到，为什么没有看到？各位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想就是太忧愁了，太忧愁，所以他没办法看到。当然，这种忧愁叫他们不信。当如果我的父亲得癌症， 或得什么病，那我求主医治，如果没有医治，然后越来越严重，甚至不一定要说我父亲或者我自己，甚至不一定要说癌症，我们说的轻一点，失眠或者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不要长期的失眠，就三个晚上不能睡觉，求主怜悯恩待，结果还是睡不着。各位，我觉得我们信心每个人都会动摇，你要不要试试看三个晚上睡不着觉？各位，不要三个晚上，三个钟头你信心都动摇了。你知道人是脆弱的，像芦苇一样吗？你知道最伟大、最伟大、最属灵的人，前一分钟可以有上帝的指示，前一分钟可以听到上帝说：“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后一分钟可以变成撒旦。我怎样是彼得？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只有继续不断依靠上帝。但是我们甚至不是在强调我们的软弱，我们在强调主的刚强，主的伟大。我们甚至不是在强调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也强调，我们在强调主的信实。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但是不要因为他可信，我们就不断失信就是了。我们太忧愁了，我们因为太忧愁，我们的情绪都是好的，上帝造的。但是在不再被上帝的话语，不再被圣灵，不再被耶稣基督掌控的时候，就容易失控，失控就会失焦，失焦就是我们看错了。突然来一个声音，妈妈，我被人家绑了。你可能你太爱儿女了，太爱儿女。我没有说今天我要化妆绑匪啊，然后打个电话，然后你如果被骗就是太爱儿女了，不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太喜欢太关心一个人，魔鬼也可以用那个来让你，起码我们听到很多诈骗集团就是这样。各位，你也不要想哦，那就是中庸之道，我不要太爱我的儿女，下一次有人讲妈妈我被绑掉了，是吗？是假的，结果是真的。很多人在讲真理的时候，在讲中庸之道的时候，常常就讲到说所谓的平衡，我也不觉得一定不对了，但是呢，我也不觉得所谓平衡就好像说啊，我也不是零分，也不是一百分，就是五十分，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五十分就好了。甚至有人用那个有人来了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庸一点就是这样，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我们是百分之百信靠上帝，没什么中庸一点，八十分就好，六十分也好，没有没有，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但是我们对上帝各方面都是百分之百的相信，我们绝对相信上帝，我们也因为相信上帝，我们对人有爱，我们也恨恶罪恶，我们也主持公义，我们也都希望有，但是我们绝对信靠上帝。所以你尽量爱你的小孩，你甚至尽量爱钱都没有关系啊！你说，哎呦，这次终于听到一个牧师讲一点人话了哈。你爱上帝是绝对的，爱钱是顺服上帝之下，也就是神把你的钱通通拿走，你说阿们，那上帝会给你钱的。你尽量爱你的小孩，我相信亚伯拉罕非常爱以撒，神叫他献上他就献上，你不会被任何的受造物捆绑，你的情绪也不会被捆绑。我想我们看事情就会比较看得正确。当他们其实他们没认出来哦，真该死。你要不要试试看？不要说你丈夫了哈，不要说你妻子了，丈夫妻子还真的有时候故意装的不认识了哈。男朋友女朋友，你只要认识了三个月，你们认识三个月，有一天在路上，你跟他一起讲话，他如果你们一直讲，从红树林一直讲到台北，然后讲吃饭，哦，是你啊！你看看你们绝交不绝交？怎么可能嘛？他们认识耶稣是三年半的时间呢，怎么会认不出来？我赶快再提醒你一句话。旧约耶和华说过，驴认识主人，牛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生、上帝养、上帝造的，承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事实是事实，我们不认他。包括很多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也常常说这是我自己做的。我们一定要肯定你的做、你的努力也是出自上帝。当我们自我强的时候，自我情绪越强的时候越不容易。的确我们承认，就像如果我们家有个亲人死了两三天，突然有人说他活过来，我们通常不大会相信的，我们不会相信这个事。海地那么多人死掉了，也一定有基督徒也没有听过有人复活，我们承认这是很少的事情。但是对任何的对上帝的信心，一定是各位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这是关键。信心不能建立在你的经验上，因为你的经验你会忘记，而且有个更强经验来的时候会打消你前面的经验。你癌症得医治，这个经验很强很好，但是癌症在复发的时候，你可能就垮掉了。其实 C.S. 路易斯有过这样的跌倒，他的妻子就是重病，好像得到好转了，后来又坏了，直转直下，然后死了。 C.S. 路易斯有一段时间信心就崩溃了。我儿子也有这样经验，我儿子在就是应该是八年级九年级在伯大尼的时候，在马里逊的时候，他很喜欢踢球，但是他踢球腰受伤了，所以他就看医生啊、复健啊什么都没有好。那么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特会里面，那么就有人祷告，他就好了，他就上去做见证，他说我好了，感谢主。大概第二天他又觉得坏了，所以原来有没有好我也不知道。我儿子非常伤痛，非常愤怒。如果一直医治都没有好，我不知道他那个感觉到底是当时一时的，还是真的圣灵，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他那时候说好了，还上去做见证，好了，然后过两天又开始痛了，那个比原来一直没有好还要更痛苦。各位，约伯如果原来没有那么幸福的家庭，当他小孩都死了，他不会那么痛苦。你没有富有，你从来就是一个乞丐，你今天是乞丐，你不会想自杀。你很有钱，突然起来发现没有钱了，你想自杀。我承认一个所亲爱的人死了是很难过的事，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经验上，应该刚好相反，你的经验要被你的信心来引导，你所有的遭遇要被你的信心来引导，你的信心要被上帝的话来引导。当妇女们去找耶稣的时候，天使有点责备，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经复活，他不在这里了，有没有证据？我们通常会说，有的时候诗歌也会讲，那空坟墓就是证据，空坟墓可能是尸体被偷走，不是复活。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记得他的话。空坟墓还不是证据，上帝的话是证据。他们就想起来了，但是门徒不信。整个这两个门徒后来怎么信的？怎么不信？因为他们忧愁，忧愁就他们没有把上帝的话当话。耶稣跟他们讲了，我会死，我会复活，但这个事不可能发生嘛。哎呀，各位，我们再说嘛，今天你跟你的未婚妻跟我未婚夫在一起，然后你们正在喝葡萄美酒，然后吃饭，我后天就会死了，不过第三天会再复活。哪有这种话？你跟你已经结婚二十年太太，她说这话你倒很高兴，起码死你很高兴。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只是在说笑话，可能是实话，不知道。大家听不进去这句话， 耶稣讲了，耶稣在活的时候已经讲过，但他们有一个强烈的，又是因为他们的主观，所以他们听不进去，他们不能容许耶稣死，他们希望耶稣建立大卫的国度，地上的国度，把罗马人赶走，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耶稣虽然一再讲一再讲，在福音书里面，前面三个福音书是一再对门徒讲，在约翰福音书里是主要是一再对犹太人讲，可是大家都不能相信。他对犹太人讲我是王，犹太人不能接受，行神迹也不能接受，成见太强了。对门徒讲我会死，他们不明白，他们听不进去，以至于他死的时候，哦，这话应验了，他们真的就用经验来确定上帝的话。经验是什么？他们死，耶稣死了，所以一定死了。用经验来否定上帝的话，经验是什么？很少看到死人复活，所以他们也不相信会复活。你要用上帝的话来调整你的生活，包括经验。好，他们又用自己的话来说了：“哎呀，你这位这个就是耶稣了哦，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中间有人没有看到他的身体，然后说他复活了，然后呢？”这是几个女人，好像不怎么可靠，然后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你知道这话真是男人讲的话，跟女人看见一样，就是空坟墓，但是还是不可靠，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耶稣，那几个人还没看到。耶稣就责备他们，耶稣再用圣经上的话跟他们讲，各位你也记得，后来他们说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心是火热的，然后在耶稣擘饼的时候他们终于就认出来了。好，我只能分析说他们认不出他是因为他们与不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在他被抓之前他们想法是他不可以被抓，他被抓杀死了之后他们想法是他不可能复活，所以这就排除了他们看到，他们看到，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看进去，排除他们认出他的可能。我们生活中，我说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平常这种现象很多，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巴兰。巴兰倒不是别的哈，巴兰是一个先知，这在民数记里的记载，巴兰是一个先知，然后呢他跟那个跟他不应该跟的人一起去，要去咒诅以色列人。去的路上呢，那个驴子看到路上有上帝的使者拿着刀。我们通常一想到上帝的使者，我记得中文和合本是翻使者啊，我们一想到上帝的使者就想到那是一个天使。问题，圣经上下文全文没有一个字指他必定是一个灵界的天使，不一定，也许就是一个使者，就是上帝派一个人拿着刀要杀，不管是不是，那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约拿没有看，巴兰没有看见，巴兰没有看见，驴子看见了，而且驴子看见了，看得很清楚，所以还闪躲。巴兰就是看不见，巴兰到最后驴子拒绝走了，巴兰打驴子了，驴子跟他说话了，他还是没看见。对了，你们会笑哈，对不对？对不对？今天你回家，你发现狗在客厅里拉屎了，你打他一巴掌，那狗说你干嘛打我？你说你在房间里拉屎，所以我打你，你会这样讲吗？你会说你该死，你大便那么臭？不会啊，你打他一巴掌，然后你为什么打我？你说啊，你会讲话、啊？巴兰还跟那个驴子讲话哎、啊，巴兰不但讲我打你，我还想杀你嘞。驴子就继续说，我有没有做过这种事？那是两件事，一个是我有没有对你说过话，第二个是我有没有不听你的话过？巴兰说没有。这个时候圣经上讲巴兰的眼睛亮起来了，就看到有刀。巴兰为什么没有看到？要驴子讲了那么多上帝的话，总是上帝的话提醒让人看到，巴兰为什么没有看到？在犹大书里讲，他们的眼睛满眼是银色， 淫乱、贪婪，其实各位这些都非常容易了解。利令智昏听过吗？当我们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情欲，不管是爱是恨是贪是嫉妒，是好的是不好的，我们可能有很好的情绪，我们可能有很坏的情绪，那个如果是不是出自上帝的，都会叫我们昏迷，都会叫你视而不见。你觉得我讲得很稀奇吗？我们这里应该多半都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你每次在犯罪的时候，包括基督徒包括牧师在犯罪的时候，我都在自欺而且欺骗上帝。你在犯罪的时候，包括如果是淫乱，各位对不起，我说这个因为比较重一点，哎，我也必须说比较普遍一点，我们都知道，你就不会让人知道，对不对？你知道这件事不应该，你就不做这件事。你跟如果某一个人，原谅我这样说，教会里的某一个异性，你不应该跟他在一起，你不应该跟他亲近，在大庭广众你甚至可能跟他坐得很远，你就是不让人以为你跟他有什么来往，那就表示你跟他有来往的时候你知道那是错的，你不要让人看到。为什么这个在欺骗上帝欺骗自己？因为你相信有上帝，你可以盖得住上帝的眼睛吗？所有的犯罪都是在自欺，所有的犯罪在欺骗上帝，所有的犯罪都在亵渎上帝。我们以为我们把上帝的眼睛蒙住了，他就看不见了。我们已经以为人看不见，上帝就没有看见。你为什么不让人看见？你为什么不敢跟他坐在一起？你为什么甚至要制造一个印象，你跟他很疏远？因为你在做一件，你不要人家知道你在做一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你知道这些，你也会做出这些，你却不相信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你在敬拜，你在赞美，那不是自欺吗？当巴兰看不见的时候，巴兰想到的就是钱，巴兰想到的就是钱，所以他看不清楚。那么还有人也看不清楚，看不到，也是耶和华所做的，但是上帝同时在那个场合让有些人看见了，让有些人又暂时的看不见了。这个是亚兰人围攻多贪的时候上帝所做的事。亚兰人围攻多贪的时候，这个在列王记那里哈，以利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第六章。这我们觉得也很稀奇啊，亚兰人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么亚兰人军队很多，而且亚兰人将士很多，所以他常常是他们就在以色列王要在的地方，他们在某处安营，他计划这样做，这是很神秘的事情，或者是很秘密的事情。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征战的时候，他跟他的臣仆，我们后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秘密的会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我要在那里，看后面的话就是我在那里派伏兵，然后突然来抓他攻击他。然后神人就神的仆人，神显然告诉他的仆人说，跟以色列王说，你要小心哦，不要走那条路，因为亚兰人从那里经过了。就以色列王呢，他还不相信啊，派人去窥探神人告诉他的地方，哎，果然那个地方有亚兰的军队，他就没有去了，不止一两次，好几次。亚兰王就惊慌了。各位，如果你这，我想以前尼克森也有这样的情形，水门案件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机密的会议只有几个人知道，怎么会有个申猴龙啊？你们大概不知道这个事情， 生喉咙就是有，怎么会有一个人告密？怎么会有人把这只有几个人知道的秘密透露出去？当然尼克森那个时候是已经透露出去了，甚至已经整个的法律都在对他不利了。如果是他早一点的时候，这个事还没有公开的时候，我想他要查也不难嘛，对不对？就只有几个人知道嘛。各位你要知道谁泄密，我是喜欢看间谍小说，其实也很简单，不太难。你就分别跟你觉得几个最怀疑的人，你透露一个消息，你只跟他讲，看看这个消息后来会不会被别人知道。被别人知道就是他是泄密的人。各位我在教你怎么做侦讯社哈。这个亚兰王奇怪，这么秘密的事，各位，这个比美国或者以色列不是前一阵应该是他们暗杀了一个激进组织分子的副领袖，这比那还要难。他的行踪怎么知道？只有几个人，他就很惊疑了，把这些臣仆叫来，我们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们，我们这里谁是奸细？有个臣仆说，哎呀，没有啦，告诉，把我们的秘密话告诉王的，告诉以色列王的，是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哎呀，我觉得非常稀奇，亚兰的军队，亚兰的臣仆，这都是外邦人，他们非常知道一件事，就是以色列有个先知有通天的本领，本领很大，胜过我们亚兰，胜过我们亚兰的神。所有的人不信上帝实在无可推诿，包括这些亚兰人。各位，如果你知道敌人就是以色列人里面有个先知，他讲的话都是上帝给他启示的话，讲的都是真的，我们什么秘密他都知道，那你应该做什么？就信上帝啊。对嘛，你们真聪明，就信上帝嘛。他知道，他如果不信上帝，他们要被定罪的，到审判的时候他不可以说我从来不知道，没有人跟我传过福音。你知道的，因为你还会跟你的王讲，哦，有一个谁谁谁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在世间很多，这是一个例子。好，王就说了，王也是够笨的，这个世界上神真叫聪明人中了自己的诡计。王一定很聪明，他的国家比以色列强，他有这么多的军队，他很聪明。他听到这个事，他显然相信这件事嘛，就以利沙是泄露秘密的人，所以去抓以利沙。以利沙是泄露秘密的人，所以去抓以利沙。各位，你不觉得这很笨吗？以利沙知道他要去抓他，对不对？他为什么还要派人去抓？没有用嘛，我派人去抓以色列王，以利沙都知道，我现在派人去抓以利沙，以利沙会不知道吗？够笨了。好，就打发大军围困。 Well， 也不一定哎，各位，以利沙知道，不是以利沙有通天的本领，以利沙知道是因为上帝告诉他，上帝不要告诉他，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上帝不告诉你，如果不是耶和华，不是耶和华做事，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如果不是耶和华计划，如果不是耶和华执行，如果不是耶和华做事，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耳聪目明，神叫你瞎你就瞎。当你自大的时候，神叫你瞎的办法就是用你的自大。当你不信主悲哀的时候，神用的办法就是因为悲哀。总之我们咎由自取。我想以利沙可能不晓得，圣经没有讲，所以他没有逃掉，起码整个城就被包围了。神的仆人清早起来看到怎么办，以利沙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个以利沙的仆人 不知道是不是基哈西，但他应该看过以利沙行过很多神迹。我们是属血肉的，这没办法，所以我们总是凭着我们感觉、经验、环境或我们心理的状况来判断事情，这是人性，这没有办法避免，这也不是坏事，因为神，我们求神使用，只是求神不要让我们不要把这些你的经验、你的感觉、你的喜好凌驾在上帝的话之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什么禁欲主义，觉得人的欲望那些不好，我们是希望这些都在上帝，服在上帝之下。现在看到这么多人当然会害怕，伊丽莎只有说，神啊，求你看，让他看到，让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眼目，他就看见了。各位，有的时候耶和华不是直接开他的眼目，他就有信心。有的时候你也可能被抓起来，有的时候可能被关起来，不要以为每一个有信心的人都是没事的。各位，你怎么会这样想呢？耶稣还没有信心，他不是死在十字架上了吗？各位，那么多属灵的人有信心，不是也都殉道了、殉难了、也生病了？你不要为此跌倒啊！各位，基督徒有信心的不是成为一个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不坏之身叫做偶像，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那个叫金刚不坏。每一个神的儿女，神按着他的旨意来做事，有的时候有这个，有的时候有那个。我们感谢主，当没有的时候，我们仰望神，求主给我力量，求主若许可拿去这些艰难，若不许可，让我在这些艰难中更刚强、更勇敢。哎呦，神真是，真是大能！你信不信神能堵住狮子的口？我信，起码我信，我不知道你信不信。但是，所有神的儿女，照我所知道，在跟狮子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被狮子吃掉，只有蛋一里。罗马时代每个殉道都被吃掉了。我还知道有一个林良堂有个弟兄，他就是因为那个被感动了，他就跳在木栅动物园，我讲的是真的嘛，跳在木栅动物园里面，就狮子那天不知道吃太饱了还是怎么样，就不咬他，后来他被救出来了，然后大家都骂他神经病，我想他也是神经病，我觉得他也可恶。不过各位，你能说神没有堵住狮子口吗？我觉得很难讲的，起码他那天没有被狮子咬死。我认为他做的是糊涂的事，我认为他做的是错误的事，就我的判断，但是我不能说神没有堵住他的口，狮子的口。当然同样一个佛教徒跳下去，也可能那天狮子不咬他，更可能因为佛教徒吃素很诚实，身上的那个肉腥味不多，狮子也不咬他。我同样会说神堵住了狮子的口，那天没有咬到佛教徒。这个世界没有偶然的事，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求主帮助。看到了，我们怎么反应？求主帮助。耶和华开这个少年人眼目，神怜悯，那天让他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好，那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神人的仆人就怎么样了呢？他就不害怕了吗？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啊，他的血压就稳定下来了，哦，他心跳就稳定下来，他就不害怕了吗？其实圣经没有讲。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他是有信心的，否则他看见满山有火车有火马，他要没信心，那火车火马一刹那也可能消失的。好，有意思的是以利沙呢，这些军队呢继续过来，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整个山被上帝在保护，被火车火马在保护。可是各位，整个山都在保护没有用啊，我要我被保护啊。各位，大地震，哇，每个人都被保护，哇，摇得不得了，大家都好好的，我掉下去了，一万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掉下来，我很倒霉，我很生气，我要我被保护。哎，以利沙，你看 上帝做的事真的很奇怪，满山的火车火马，但似乎没有保护以利沙，这些敌人还是可以过来，他们没有被吓到，起码应该他们这些火车火马除了对那个少年人或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读者有一点作用以外，好像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就没什么作用了。他们还是来了，敌人吓到那里，那以利沙要做什么祷告，这我们也不敢说。各位，基督徒是自由的，你不必 copy 每一个人，你不必说我们以后就一定出去郊游的时候只带五个饼两条鱼不买便当。我们不必抄袭别人，我们要抓到那个精义，而不是只是那个字句而已。所以下次敌人围困你，你不一定就是说主啊求你让他们眼睛昏迷，不一定这样，你也可以说主啊叫他们通通死掉，或主啊通通叫他们跪下悔改，这我不知道。我们是自由的，你不要把它限制成主一定做一件事情，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的道路主的律法总是越熟悉越好，多读神的话越读熟越好，多祷告，不仅是晨祷，多祷告是比较好，你比较认识他的道路。好，以利沙在那里祷告，主求你使这些人眼目昏迷，他们眼目就昏迷了，就突然昏迷了。哎，各位，这以利沙也真是会求神呢。是我当然是求，就是让这些人通通消失嘛，让这些人眼目昏迷有什么意思？也许他拿出刀来乱砍还是会砍到我啊，昏迷有什么意思呢？然后以利沙又去跟他们讲，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这句话我们实在不能再分析下去了，如果再分析下去啊，以利沙在说谎，这不是那城也不是那道，然后骗他们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城去。但你在想，我想以利沙也没有欺骗，因为以利沙的确是要把他们带到所寻找的那个人那里，其实就是要到以色列王那里。这些人就昏迷的跟着去，跟着去，到了城里面，以利沙说求你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这个让以色列少了一次战争。那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就这段经文里面让人看到，有的人眼睛被打开了，有人眼睛被关起来了。被打开被关起来那个是短暂的，长期的是这个打开和关起来有没有让你这个人被改变。亲爱弟兄姐妹，这是我要表达的，我们生活里面包括今天早上包括每一件事，有没有让你变得更有主的样式。你去祷告山，或者是你的基金通通没有了，不管是离婚，不管是结婚，不管是升官发财或者破财，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像圣经上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当我们碰到艰难的事情，碰到幸福的事情，使我们更谦卑更正直更勇敢更有上帝的样式。神总是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你有信心，你开神开你的眼睛，你随时看到他的奇妙，看到他律法的奇妙，看到他福音的奇妙，看到十字架的大能。但是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也承认，你我都常常没有信心，我们活在肉体中，彼得他们都是这样，摩西都会这样。我们就求神调整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主，让我们能看见圣经里讲这为我们钉死而复活的主，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看见，让我们能在情绪最亢奋的时候，让我们在最沮丧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我催眠，我们是知道主爱我们。最后也是一个看不见的人，这件事情呢记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讲到说夏甲被赶出去，这是夏甲的第二次离开亚伯拉罕的家。夏甲第一次离开亚伯拉罕的家是应该是十七年前，这怎么算的我们在今天不讲哈。那在创世纪十六章，那一次离开亚伯拉罕的家是因为他被撒拉虐待，然后就逃跑了。那个时候他应该年纪很轻， 那个时候大概我想20岁，可能20岁都还不到，他就逃跑了。那么在那里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你回去，你伏在他以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不可胜数，我会祝福。那么后来他就怀孕了，就生孩子，然后回去了以后过了17年，撒拉也生孩子，撒拉生了孩子，撒拉很残忍，就把夏甲，就命令夏甲和他的小孩通通被赶出去。亚伯拉罕非听不可，因为上帝说你要听，就把他赶出去了。在创世纪21章14节，他就在旷野走迷了路，然后水用尽了，小孩就丢在树底下，其实不小了，是17岁了。然后他说，我不忍见孩子死。他们两个在沙漠里面，沙漠没有水喝，要死了，看着就会渴死，就哭。然后这次是说神听见了，虽然是夏甲哭，但是童子大概也在叫，上帝听见了。上帝的使者就说，你不要哭，上帝听见了，我会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下面一句话，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那个水井不远，就在他们附近。我要问，为什么刚刚没看见？为什么刚刚没有看见？为什么耶稣跟你一天了你没有看见？为什么耶稣跟你一辈子你没有看见？为什么上帝随时跟你在一起你没有看见？为什么上帝的使者在前面挡着你，你没有看见？有的时候有情绪，有的时候有欲望，有的时候有金钱的利益，有的时候太悲伤了，有的时候身体太痛了，你看不到。这个时候又是太悲哀了。我想夏甲在这悲哀的环境中，这个时候他年龄其实也可能不是太大，40岁左右吧。啊，对不起，很年轻，40岁左右，我是对40岁左右说的哈，很年轻，或者是年纪不轻，但是他觉得没有盼望了。他和他儿子要死在旷野了，没有地方可以去，悲哀。想到过去做的这一辈子的事情，从埃及跟着亚伯拉罕到这里以后，到这里现在通通都没有了，要死亡了，所以他悲哀，他看不到任何盼望。所以水井就在旁边，他看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水井也许就在你旁边，你也看不到，因为你在凭眼见不凭信心。他怎么看见的？这个比较重要。怎么看不见？是因为我们的小性、环境、情绪。怎么看见的？你说耶和华使他看见，没有错。但我们刚刚讲，你怎么有信心的？信心建立在上帝的话下。上帝说，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句话是上帝的话。17年前在旷野，上帝的使者对夏甲说过这句话，让他又想到了，哦，岂不是真的吗？那一次我被赶出去以后，上帝说我会怀孕，会生孩子，会祝福我，结果真的我也怀孕，也生孩子，也祝福我了。上次的话实现，这一次也必定实现。他就看见了，他就蒙祝福。愿神的话常常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眼目明亮，看见上帝的真实。我们祷告，天父，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常将你的话放在心里，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已经活化在我们眼前。恩待我们，遍地全世界都是你的，你也在我们心里，求主工作，你的奇妙让我们有光看到你。奉主的名祷告。